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此时此刻，中华大地正是喜迎新春的时候，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给您拜年，恭祝您和您的家人新春愉快，阖家幸福。听众朋友，新春佳节之际，心灵之旅又推出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游子情》。在这个系列节目里，邀请海外华人讲述在国外生活工作的经历和对祖国亲人的关爱思念之情。今天请听第一集《黄慈平的心意》，第一篇《黄慈平及亲友在美国谈过年》。我们节目要访问的第一位海外游子是黄慈平女士，今年是她到美国的第21年，这个春节是她在美国土地上过的第20个春节。此刻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过节的时候呢，确实更感觉到一种乡情吧。
1984年来美国留学的黄慈平女士，在美国托利多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是资深光学工程顾问，同时担任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秘书长、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他还是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兼人权委员会主席。春节期间，我邀请黄慈平和他的几位同是海外游子的朋友，谈谈过春节的时候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现在住在俄亥俄州托利多市的黄慈平女士说，
在美国过节一般都是从这个感恩节一直到元旦，所以我老跟美国人说，其实呢，我们中国呢只是从元旦一直过到过年，因为我们家是浙江的嘛，过这个元宵节是正月15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最近这几天还真的感觉到有这种气氛。到了春节的时候，事实上在美国，像我们又不是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过的节的规模还是小很多，但是这思乡的情绪呢却仍然是非常浓浓的。
黄慈平的朋友程以克女士住在美国芝加哥，我请程以克女士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16年前到美国来的，当时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就在这儿待长时间或者甚至是扎根。我自己呢在这边就是一般的路程吧，刚来打工，然后读书，读完书就找工作，这个公司换到那个公司做。当时也是参加了全美国华人学计算机那个潮流，改行学了计算机。因为我改的比较早，所以进入 IT 行业呢进的比较稳当，现在的职位啊什么的都还不错，也就是一个一般的高级工程师吧。
当又一个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他说，
这么一晃十几年也就晃过去了，不管是在哪儿待吧，我想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心是改变不了的，还是中国人中国心。
相知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所以呢，每一次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一些情形啊故事啊，我们都格外的关心。每一次有关中国的节日，那段时期的心情也是又想过那种节日，但是又觉得在异乡过那个节日呢好像气氛不是很对，所以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啊，有种思乡情就是突然被搅起来了。
住在达拉斯的陈新宇先生说，在美国过春节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我是1982年来美国的，现在自己开一个公司，要国内的话讲就是个体户了。我有一个小中型公司的计算机软件的咨询公司，我大概有10多年没回过中国了。国内的亲戚朋友很多，特别是老一辈的亲戚，像我的祖父祖母啊，父亲母亲啊，都有10几年没见过面了。每到这个时候呢，确实很想念他们，其实平常也很想念他们。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觉得心里边感觉特别复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问候问候，表达一下，但是又不能说太多，因为说太多双方的感情都会控制不住。
接下来我采访的是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陈邦征夫妇。陈邦征博士在阿肯色州肿瘤研究中心从事癌症研究工作。陈邦征先生说，
2005年7月28号吧，我到美国已经20年了，基本上已经入乡随俗了。除了知道有这个春节，其他的都跟过往常的日子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几个长辈，有的在澳大利亚，有的在大陆，有的在美国，打几个电话，就这样也照常上班。
那您20年来有没有回中国过过春节？
没有，一次也没有。有时候就是回忆吧，我太太就回忆以前小的时候的一些过春节时候的乐趣。我太太总说嘛，家里再困难，过春节的时候呢，父母总是给她换一套新的衣服。所谓新衣服就是外边的棉袄还是老的，那么就是换件新的早衫。所谓乐趣嘛，也有点。在小的时候倒一次，每年都是看时间过得快，早点到春节嘛，挺热闹。我家里是一个大家属，我父亲兄弟姐妹有10个，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啊，那是挺忙。这个3天4天啊，放假还来不及方亲访友拜年，跟长辈还有吃的，还有拿压岁钱。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所有的亲戚都不来往，一下子那种过春节的情绪，就国内已经很冷淡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应该说最艰苦的时候，那么现在已经20年没有回去，那种气氛也不大知道了。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开始几年有时候还看一下春节联欢会，到后来也不大感兴趣。
陈邦征先生的太太冯洁美谈他的心情。
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回去过，到大陆过春节，一到了春节就会想念大陆的人呢。
一首思乡曲正在多少海外游子的心中弹奏。黄慈平女士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家乡过年。
家乡过年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小时候物质生活还是比较穷困的，一般有套新衣服，或者即使不是新衣服呢，也是什么表姐啊阿姨的衣服修改以后的，那也算新的了，那也很高兴。像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所以呢，他还是有他的各种各样的程序习俗啊，他还是很讲究，一切直到元宵节要包元宵吃元宵。那么我外婆呢会做年糕，是做江浙一带的什么黄松糕啊，诸如此类。所以小时候就每次过年就很高兴。初一起床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会在我们那个床下头呢放了压岁钱，有时候呢再放点什么核桃啊花生什么糖果之类的一小包。而且平常呢，说实在，因为我上面是个姐姐，然后是我是老二，是女孩，所以我们家人还是蛮失望的，因为想生个儿子，生到我弟弟才是儿子。所以呢，平常说实在还是很照顾我弟弟的，再加上我弟弟小时候身体也不好，所以呢有点好吃的都多给他。但是一到过年呢，我就很高兴，因为爸妈分得很均匀。
黄慈平所说的从小得到父母特别照顾的家中唯一男孩，他的弟弟黄宪安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圣威廉公司研发部门经理。黄宪安先生在美国又是怎么过春节的呢？我们来听听他讲。
我比我姐小4岁，生日的话其实我跟他就差几天，都是在2月份。春节过得晚一点的呢就是我的生日，早一点就是他生日。尤其到这边难得见一次面，如果碰到的话那就干脆就一起过了。
您到美国多长时间了？
1988年到这边，现在17年。
您有没有回去过过春节？
春节的时候没有回去过。
换句话说，从你们出国之后就再没有过全家团聚的春节。
可以这样说。
您在春节期间常常比方说今年快过春节了心情会是怎么样？
其实到我这个年纪的话一般比较考虑说小孩子啊，比较希望就把一些我们小时候过春节的习惯告诉他们作为一种传承啊。
请问您有几个孩子？
三个都儿子。
您的太太是从什么地方来？
我太太是台湾。
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中，孩子们对于父母亲的过去或者祖父祖母的过去，他们会提出来希望了解，会不会表达这样的一种心情？
小孩子都会有兴趣了，但是我觉得父亲和母亲的引导更重要了。他们在这边大环境是这样嘛，所以没有那个接触机会，他们就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一旦有一些引导的话，我想小孩子会有兴趣。
您的大孩子多大年纪？
10岁。
小的呢？
5岁。
您着重会给他们讲些什么？您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些什么关于家族，关于那片土地？
小孩子都喜欢好玩的东西啊，所以无非跟他们说一些他们比较会感兴趣的事情吧。你像我们在美国时间久了，要放鞭炮啊，放烟火啊，都是在7月4号。
美国的国庆日。
有几年我们会在春节啦，那周围邻居美国人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我想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也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啦。毕竟说鞭炮啊烟火啊都是从中国那边传过来的。
那您的孩子他们会不会讲中文？
嗯，没有问题啊。
像在您的家里会有些什么表示庆祝春节的家庭活动？
我们会把房子装饰一下，我们有买了那种像什么门神啊，有我爸爸过去写了很多春联啊，我们会装饰一下，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甚至像我们的圣诞灯啊那些东西，我们不会到过元旦就给他们拆下来，我们会一直挂到春节。
姐姐黄慈平的思绪又回到少年时代。
我外婆在的时候也很好，她会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也教我怎么做年糕，不过那好像做蛮辛苦的，得不断的揉那个面，但是呢也挺高兴的。那会儿就觉得还是很热闹，最喜欢呢就跟我姐姐在那熬夜守岁。别人喜欢打牌啊，我也打过，但是我可能还是更喜欢看书，但不是年年都有钱买书看，一本书得两个人看，我姐姐大嘛，她坐在那看，我得斜着看或者倒过来看，那我就很可怜啊，我就坐在边上看。中国字的好处呢，它是象形字，所以横着看竖着看倒过来看都能读下去。我觉得你要是英文的话，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英文照理说一般的这个能力也算不错了吧，但我是觉得你倒过来看还是不太好看，因为它不是象形文字。
这很有意思，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倒过来看书的事情。那么您姐姐比您大几岁？
比我大2岁。她其实还是很照顾，她有点像小妈妈那样子，很严肃。我们小孩呢，我是属于比较调皮的，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半夜三更丢到人家大人窗户下面放一个大鞭炮，赶快就跑。到现在有时候也是有种顽皮的心理，也很想过节的时候突然丢到谁家里窗户下面放一个鞭炮就跑。不过在美国的话一般是不兴这样做的。
黄慈平和他弟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谈到父亲写的春联。
我父亲家里面呢也算是几百年的书香门第，他们的字都写得非常好，一直到我父亲，像现在家里面挂的也都是我父亲的遗墨。我爸爸呢，他后来退休以后呢也是闲着没有事干，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呢就会去写了字去卖春联。我妈妈有时候还不大高兴，说也卖不了那么多钱，又那么冷，他又觉得有点寒酸相，但是我爸爸喜欢，然后我和我姐姐呢都觉得一种让别人赏识，他别人都也很高兴，你也很高兴，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呢我和我姐呢都支持他去卖春联。我过去每次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我爸爸没卖掉的春联全部给卷吧卷吧带回到美国来，到了下一年春节的时候呢送。我到现在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已经舍不得送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了，然后送给这些朋友。哎呀，那同学尤其中西部的，因为中西部这一带没有什么唐人街啊什么有点中国特色的东西，想买都买不到，所以呢别人收到一幅春联或者就是我爸爸写的那个福字啊，大家都很高兴。一个朋友他也是到美国十几年了嘛，而且他是好像一次都没有回去，他说啊我收到你这个对联哈，晚上想了一晚上，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到第二年春节我忘掉给他寄春联了，他又给我写信来 他说的，你的春联仍然挂在我的门上，每次我们老美经过都要说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就给解释一下。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现在正是新春佳节之际，今天播送的是游子晴系列节目第一集黄慈平的心意第一篇，黄慈平及亲友在美国谈过年。21年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黄慈平女士，在美国托利多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是资深光学工程顾问，同时担任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秘书长、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他还是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兼人权委员会主席。黄慈平在美国回忆他少年时代在家乡过春节的往事。
大家拜年我还是很喜欢的，去别人家里或者别人到我们家里亲戚串门啊，元宵节的灯啊我蛮喜欢的。我们小时候呢，我爸爸会给我们做那个走马灯，下面有个小蜡烛，一点嘶就转起来了，我爸爸就会画一点东西。我爸爸他做的那个灯啊非常好看，那我就会去想啊，为什么这个灯会去转。比方说后来学物理啊什么的，那都是像我姐姐的这些方面我觉得比我还厉害，那么就自己想出来怎么样做一个什么滑轮啊，这样那样的模型。这事实上也是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家几个小孩后来也都是学了科学的这个原因之一吧。
您离开中国之后有没有再回家乡过过春节呢？
过过一次，是92年的时候，我是84年出国的嘛，那第一次回国好像匆匆忙忙光忙着跑了，很遗憾春节的感受就不是那么强。
您刚才谈到过年的时候父亲做的走马灯引发您的兴趣，可能和您后来学物理还有关系，那能不能就请您简单的讲一讲您的人生经历？
我是1962年出生的，生长在上海，长到6岁到安徽合肥上学，还在初中的时候刚好高考制度恢复嘛，我在78年的时候呢跳级考的是合肥第3名，然后就考上了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在北京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现在是原子能研究院搞研究。一年以后呢，我就到美国来留学了，是在留学的学生中间是比较早的一批。
出来美国有哪些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
我到美国1年半吧，就跑了将近40个州，走了30多个州政府，我在每个州政府前面拍了张照片，以此为证。里面有时候呢，他州议会里头呢正在开会啊，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其一个官员呢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就在盘问他，我们就在听众席上，那么他们对他很不客气，说啊你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让人觉得很丢脸。我说哟，竟然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中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事实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来了解美国的民主现况程序。我觉得美国政治体系它总的来说比中国的好很多，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甚至包括它的4年制啊，一些短期的目标啊，但是呢起码给了人民自己做主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是很难得的。
请简要的谈一谈您出国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好吗？
出国以后呢读的是非线性光学，我的老板呢是哈佛的一个得那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叫 Bloombergen 的学生。我还没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呢，刚好就给了我一个全职工作。哎呀，我想我当了学生10几年了，累了，我休息2年吧，就是坐一坐。哎，到了公司里面一坐，老板也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的工作，而且这个公司呢人都特别好，像一家人一样，每天嘻嘻哈哈的，还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没想到结果一下子就在那里干了10几年，我也成了资深工程师了。是，而且我做的呢都是一些最先进的这个科学技术，在我看来时候这是人生最有成果而且最欢乐的一段时光吧，生活得很舒服，还能攒下很多钱。
您既然这么喜欢这个工作这么满意，后来为什么又转向做关注社会的工作呢？
现在的中国社会也好，
甚至包括美国社会，大家都处于一种物质的社会环境里面，而且我也被这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其实我觉得这是挺可怜的，也挺可惜的。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一个人呢，要活得比较好呢，就是需要有一种比较良好的精神境界。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境界？
我并不是说一定是宗教，但宗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说的泛泛就是精神啊、启蒙啊，我觉得这些其实很重要。
与黄思平相识多年，现在住在芝加哥的程以克女士说，
她在他们那个城市内也是经常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和社会活动。那对陌生人在国内有了困难的，她也是千方百计的捐款啊、救人啊，每一次国内有灾她都救灾。而且他是我第一个知道的人登记做那个骨髓捐献，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骨髓捐献这件事儿。
当我问黄思平女士现在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做人道慈善人权方面的事情，黄思平女士说，
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比较穷了，然后我总想我要是谁能给我哪怕一双手套，那都是会很高兴的。那么我现在做的事情呢，也是就是希望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能够有这么一副手套，诸如此类这么一点心意，在过节的时候。
能不能举例谈谈您在美国参与的慈善工作？
比方说，在美国，穷人相比较中国的穷人还是也好一些啊，平均水平，但仍然他们有时候也是活得很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经常去做的一件事情，做了最起码15年了吧，就是去陪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夜。
听众朋友，谈到这里，我要做一点介绍。黄思平的先生劳伦斯·安德森·黄是一位美国人，他姓氏中的黄是与慈平结婚后加上的，这在美国人中也不多见。劳伦斯·安德森·黄是托利多大学天文学终身教授、天文台台长，他本人也参与很多慈善活动，当然支持黄思平做这些工作。
我先生呢，他也算是出生于一个很好的人家，尽管是这样呢，他们的家教仍然是非常严的。由于他们的家境，所以关怀其他的平民，尤其是穷人，更是一个非做到不可的事情。那么在这点意义上，比方说我去做这些慈善事业，也是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和带动的。陪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夜，在一些所谓避难所，有社会上安排的，有政府提供一些帮助的，更多的呢是很多各种各样的教堂。像我做的这个呢，大概有8-9个教堂。这件活动是全美国性的，我只是参与我们这个当地的。每个教堂每一个礼拜就是轮流一个礼拜把他们的教堂开放，这样子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呢我也是，我住的地方也是打游击，一会儿从这教堂跑到那教堂，这样子这种打游击生活，说实在我其实很不喜欢的哈，完全就是义工。
和您一样做义工的大都是些什么人？
大部分还都是基督教徒吧，像我这种人是比较少的。去陪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夜，帮他们找房子，找临时住处，晚上呢告诉他们做些什么，诸如此类，早晨呢给他们做做早饭。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您怎么想？
在美国我其中学会的一条，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的，就是说我当然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呢我在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作为我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住在这，我就对这里人有所贡献。比方说你看，我们才过完圣诞节，比方说我们会所谓 adopt a family 那种的项目，等于把人家很穷的一家买不起圣诞礼物，我们会把他们包下来，让他们开一张清单，他们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买了，然后呢拿那个圣诞纸花花绿绿的包起来，然后呢在圣诞节以前给他们送过去。
今年他们的清单上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呢？
6岁的孩子想买一个玩具，另外一个呢是也是一个孩子想买本书。其实呢他们只要一样我都给他们买了两样。有一个呢是60多岁的老头，他想要一件毛线衣，我就跑到店里面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毛线衣，然后包括一些捐钱救世军，他们也是属于教堂性的全国性的相当大的组织。那他们每年过节以前呢，他们都会在当地的店门口放一个小铁桶，希望你们给他捐钱。那我每年的话，我是肯定会给他们捐一点钱的。
那您后来怎么又转向到卫青生基金会担任工作？
89年就是64，那么我当时呢也是搞全美学字典，然后从那会儿开始我也涉及很多公益活动啊，其中也就包括在全美学字典做的这些事情，主要目的也就是想可以跟中国的同学们同胞们分享一点这民主和自由的快乐。那会儿我还做过华夏文摘，当时只有英文版叫 China News Digest， 就是中国新闻简报。
华夏文摘的编辑全部都是义务工作，您当时在公司里全职工作，时间怎么安排呢？
其实很辛苦，我每天白天上班嘛，我一般是8-9点钟上班，然后6点钟回来，然后稍微吃点饭就开始编，一直编到凌晨3-5点发出去了。我们那会儿全世界3-5万个学生，所以我们当时编的是89、90、91的时候，那是全世界可以毫无疑义是最大的发送中国新闻的网络。做有关中国人的事情呢，可以说是和我刚刚谈到的思乡情绪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满意，如鱼得水。我如果我喜欢这些东西，我当然希望我自己的同胞在中国的同胞们也有，所以呢做这些民主自由的事情。
后来您就因此不能再回国了，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98年是我最后一次回国，所以现在刚好是6年。我凭良心说呢，我做这个民主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些事情啊，我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来做，就是说我觉得我有这些，我希望愿意跟人家分享。我认为98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的国安部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把我做了这样一个转型。
现在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朋友冯洁美女士，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报道黄慈平回中国被拘捕的美国报纸。
98年他回国遭到公安部的拘留，他的事情大篇幅的在纽约 Times 上面刊登了出来，我真正开始对他了解的比较多，非常佩服他的人格。从中共逮捕他说我们可以逮捕你，而且还可以判你死刑，报纸上这样说啊，我们就保留着这个报纸啊。他面对这种威胁，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在做他的要做的工作，他有他的信念。
中国有关部门拒绝给黄慈平的护照延期，来到美国已经20多年的黄慈平仍然没有加入美国籍。
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但是我的护照早就过期了。
您为什么还没有加入美国籍？
其实我10年前就可以加入美国籍，因为也是现在给卫星人基金会做，我觉得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代表中国人民做一些要求，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保持了我的中国公民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也确实给我旅行啊各方面都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这新春佳节时刻，黄慈平想念祖国故土故乡亲人。
我虽然走遍了全世界，是让我在中国呢我去的地方很少，北京再一个就是黄山，今年我买了一个年历就是黄山，很漂亮，很想念，可惜呢也是好久没有去了，那也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坚记，无论何时中一样情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是
我住在这 Toledo Ohio 这里呢是比较冷的，比方说上两天吧就下了10英寸的雪，哎呀真的残雪，我就突然想起这合肥的这种种好处了，尤其是黄岩上海这一带都比较温暖，想起来啊还心里面有点暖暖的这种感情，我想这也是有点想家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ww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